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开始讲解新约提多书，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学习主的道，在真理上长进。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提多书，我们一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次的内容主题是身为教会长老的资格。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查考保罗的提多书。对于提多这个人呢，我们知道的不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略微的有提到他，除了我们从这卷书信得到的一些资料之外呢，我们对于提多实在是不太认识。很明显的是，提多是由保罗带领而归信耶稣的，就如同提摩太一样，因为保罗称呼他是做我真儿子，而如同他在称呼提摩太的时候一样。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大约呢也是在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期。在这个两卷书信里面有很相似的内容，因为在这个两卷书信里面呢，保罗都是在设立教会里的秩序，对长老的案例，以及在教会里有各个不同的事工和在教会里不同群体的功能。因此呢，在这个主要的背景之下，让我们直接的就打开这卷书信。保罗在这里介绍他自己为神的仆人保罗。杜罗这个希腊字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他是一个谦卑的称号，但是同时呢，他也带着自豪的意思啊，一个人能够成为永生神啊，这个宇宙创造主的仆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事吗？因此呢，保罗是如此的看待自己。摩西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还有许多人也被称为神的仆人。因此呢，在保罗写给提多这封书信的一开始，保罗宣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因此呢，保罗神的一个仆人，他写信给神所拣选的那有信心的寻求真理和敬虔的人。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不知道神在何处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应许了要赐下永恒的生命，除非是神在这个世界开始之前就存在了。永恒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aeonios， 它是永远存在的生命年日啊。因此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到生命呢不只是一段时期的过程，而是生命的品质是如何的。当那少年的官吏来跪在耶稣的脚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事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他呢也是使用了 aeonios 这个同样的希腊字，这个永远存在的生命。 毫无疑问的，这个少年人他观察到耶稣的生命，他看到耶稣生命的品质是高于他曾经见到过的其他的人，也与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这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品质，有永恒的生命在里面。因此呢，他来寻找这个生命的品质，以及如何能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现在呢，神已经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了。当耶稣基督在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应许赐下的永恒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拥有的呢，是一个蒙福的盼望，一个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得以确认的盼望。因此呢，彼得在他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里面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信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圣经里的应许，要赐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将要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来作为礼物。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里面说道，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确信这个永恒生命的应许啊，这是一个活泼的应许，这是合理的事。当我们观望大自然的时候，我们见到神以各种复活的盼望来成为大自然的准则。当你在土地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在它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之前呢，它就会先死亡，然后呢，从这个土壤里面出来的形体，它已经不是你原来种下去了那个种子的样式，因为你所种下去的只是一颗种子，而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来使得神喜悦。因此呢，这个种子从死亡里面他又复活过来了，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呢却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呢是灵性的身体。在上一个星期我们去到一个研讨中心，我见到一只小毛毛虫，它独自在爬着。当我看着这条毛毛虫爬着的时候，我明白到在它的身体被设计成为可以如此爬行而生存的。我可以想象这个毛毛虫心里面呢，可能盼望着有一天它可以飞翔，但是它的身体呢，不是设计成可以飞的样式。毛毛虫的身体有那么多只脚，它只是被设计成为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但是有一天，这个小毛毛虫它要爬上墙壁，吐出粘液将自己呢卷成一个蛹，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蛹就会急速的挣扎抖动着，直到它破裂睁开了。然后呢，一只美丽的金黑色翅膀的蝴蝶 就会飞过后院了，飞过篱笆，并且飞到田野去。在大自然当中呢，存在着变质变形的生命，这是一种身体的改变。一条毛毛虫会变成蛹的形态，如果你拿起一只蛹，然后把它捏压这个蛹，它里面会有汁液喷出来，那就什么都没了，只有虫的汁液。但是当一个蛹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的时候，这只蝴蝶就会产卵，并且呢孵化，又成为毛毛虫。这样呢，你就会发现到，为了要适应不同的环境，一个身体改变会成为另一个新的身体。因此呢，神设计我们的身体，使得我们能够在地球这个行星上生活。但是相信如果神能够将一颗种子从死里复活，成为一颗美丽的花，这也是合理的事。种子会萌芽然后死亡，如果神能够使一条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并且给它一个新的身体去适应全新的环境，那么神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可以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正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道理。正如我们被生成地上的样式，用地土来创造了我们，同样的，我们也会有天上的形象。神已经创造我们的身体，使它能够适应地上的环境。因此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四节里所说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因此呢，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儿女没有死亡，只有身体的转变。当我从地上的帐篷里搬进天上的房屋，这种身体的改变，那是永恒生命的盼望。神的房屋不是用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个新身体是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的，是因为我的信心，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这就有了。哇，这是何等荣耀的礼物！我们拥有的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啊！在耶稣基督之外，生命是没有真正的盼望。这个生命最多只有70来年的时间，啊，可能多一点，也可能少一点。保罗说，如果我们在主基督里的盼望只是在今生这个世界里，那么我们真是可悲。听众朋友，如果我想，哇，这就是了，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在今生这段时期里完成，到处看看神所做出最好的事，那我会这么想，哇，天哪，我真是悲惨啊。但是我却是一个有真正盼望在支持着我，这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仍然能够继续下去。当所有的事都与我相对抗的时候，当我丧胆的时候，我仍然有一个盼望在支持着我，这个盼望使我能够继续前行。盼望是如此的具有生命力，也是如此的重要，使你能够持续前行。靠着盼望，你可以继续的坚持前进，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或许你曾经想到过，有科学家在挪威码头上对老鼠做过实验，他们做了一些推论。科学家将老鼠放在浴盆里面，然后呢，对这个浴盆持续的喷水，这些个老鼠呢，无法爬出来了，只能在水上漂浮着。最后呢，这些老鼠平均在17分钟的时间里面就会淹死了。而在另外一个实验组里面呢，科学家将这些快要淹死的老鼠就拿出来，把它们弄干，再把它们放回自己的笼子里面去，喂它们食物，让它们再一次过正常的生活。当它们的健康完全恢复之后，再把它们放回到盘子里面去，对它们做同样的喷水的实验。这些原来只能 持续17分钟的老鼠现在可以持续的存活到37个小时。很有意思的是，心理学家认为呢，这个实验的结果归因于这些老鼠曾经有过一个得救的经历。因为他们曾经几乎要淹死的那一刻，他们被救起来了，所以他们再次的抱着会得救的盼望，这使得他们可以持续的坚持下去，不只是17分钟，而是可以忍耐37个小时。这个得救的盼望使得结果大不相同了。哇，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不要让任何人将你的盼望夺走，这个盼望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你永恒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这是如此的确定的事。神是不会说谎的，神的话语不会失误，他已经给了我们永恒生命的应许，因此呢，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以有着永生盼望而生活，因为神是不会撒谎的，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就给了我们这永生的应许。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救赎的计划呢，是在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神知道万事，现在呢，不要问我，如果神知道人将会失丧，为什么神还要创造人呢？我不知道神的道路。神告诉我们，我不能明白神的道路。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第9节，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因此呢，为了神自己的目的和原因，神知道人会失丧，却仍然创造了人们。神知道人们会失丧，但是神也预先定了救赎的计划。神的目的是派他的独生子来显明了他的爱。因此呢，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们，借着耶稣基督，他们就有了永恒生命的盼望。因此呢，在某个适当的时刻，你知道的，神最终会有他的时间。在许多方面来看呢，我们仍然是落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曾经解释过永恒的本质，神是如何的置身于时间的持续限制之外。所以呢，神只是瞬间的一瞥，就能够看到这个时间轴的整个流程。因此呢，对于神来说，这不是6000年前或者是2000年前的事，神看这些事呢，都是现在事，这所有的事都是现在的事。神见到整幅图画，神在一瞥里面就看到整个历史的全貌。我们去看事件是有连续性的，它如同水流过一样，但是神从时间以外望下来，他就在那一刻就看到事情的全貌。因此那永恒生命的计划，那救赎的计划，是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而在适当的时刻里面，神将会把它显明给人类。因此保罗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提多书第一章的第4节，保罗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在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的，保罗说到愿恩惠平安和怜悯归给他，这是保罗惯常的问候语。提多书第一章的第4节说，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不明白为什么翻译圣经的译者不在救主 Lord 这个字的后面加上一个逗号。 如果在救主和耶稣基督之间有个逗号呢，那么我们就会有清晰的区分，就是 Kurios 主，而这个字呢是一个头衔称谓，而不是一个名字。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主就是耶稣的名字，这不是他的名字，而是耶稣的头衔，借此呢可以表明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如果耶稣是主，那么我们呢就是仆人了。如果我称呼耶稣是主，那么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呢就立刻成为了我是仆人。因为我称呼他为主嘛，我是在宣告自己就是他的仆人，我是属于他的，我是他的仆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会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呢，主耶稣会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许多人把主这个头衔当作是名字了，因此呢，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主这个头衔所代表的意义。主是头衔，而耶稣呢才是名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里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此呢，基督是他的使命，他是弥赛亚，他是来成为弥赛亚救世主的这是他的使命。他的名字呢是耶稣，对我来说呢，他的头衔就是主，因此呢，我要在这里断断句，然后说主耶稣基督，以此来将主的名字和他的头衔区别出来。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学习到的感受，或者呢你还有其他信仰方面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的，也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短讯跟我保持联系。好了，我们下次会继续讲解提多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认识关于在教会里做长老的资格这个要求，真的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课程。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收听的感想，跟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我们非常欢迎的，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在主里交通。请记得写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愿神在耶稣基督的爱中保守你，愿神帮助你在他荣耀的名和他的国度里面，使你在各样的事上都丰富。愿神使你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刚强大有能力。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